如果你也去过桂林的话，桂林是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去的。桂林的洞奇石美，山清水秀，闻名于天下，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从书本上知道了。去的时候着实怀了一股壮志，没想到14个小时的火车一下，才发现桂林市区比我家乡还要小。为了不影响观看风景，政府规定城市里的楼房不得高于8层，于是周围正规争矩的矮小楼房，安静的街道，人们朴实的衣着，着实让我大大的意外了一番。当然桂林没有让我失望，住了几天，桂林的细致才让我一一的体味出来。和所有去桂林的人一样，我也没有免俗，七星岩、芦笛岩、虞山公园、阳朔，该去的都去了。那些洞啊园呢、啊、果然巧夺天工，狠狠地感叹了一番也就算了。叫我无法忘怀的却是漓江，那条穿过桂林市区的漓江。每天傍晚我们去完景点回来之后，就在朋友家里换好游泳衣，再在外面罩了一件裙子什么的，就两人一步地骑着自行车往江边跑。我们自己觉得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妥，发疯的大笑，别人却一点也没有用怪异的眼光来看。当地人夏天的傍晚就是这样的，而且简直有点全民行动的派头呢。每天黄昏我们都泡在漓江里，踩着鹅卵石，让底下的水草摩擦着脚板，时不时的被远处飘来的一根捆住大腿而惊慌的尖叫个不停。天黑就爬上岸，往湿漉漉的身上胡乱擦一把，就骑上自行车一晃一晃的回家。回家后套在外面的裙子什么的早就湿了，不过天黑也没人管了。唯一遗憾的是，在漓江里泡的7天，我依然学不会游泳，每次都在漓江边套个救生圈，成为当地人的一道景观。除了漓江，最怀念的就是隆盛的梯田了。梯田真的很壮观，整座整座的大山表皮被一圈一圈的开垦成阶梯状，那阶梯板上最多就只能种3行水稻，但整个山头有多少行阶梯板呢？想不明白以前的人为什么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在山上耕种出这样的一幅壮丽的农田出来。农民只能靠土地，没有肥沃富饶的水田，居然可以想到将一座座的大山开辟来种田，而且开得整整齐齐，井井有序。过去为了生活的农民们，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当年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生存而开垦的大山，如今竟会变成一些人精神层次的享受，成为一种观感。从彻头彻尾的唯物到形而上，梯田只是存在着自己的存在，并不理会在他身边更替了几代人的想法。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去过蜀道，但觉得上去梯田的道路比上蜀道难上20倍。到了隆盛的和平，小客车上已经没有多少个人了，于是司机就不肯再开。他还算有良心，帮我们拦了一辆大卡车，说是大卡车可以承受路上的颠簸，上山路比小客车要好得多。我们一行4人就这样被扔进大卡车的车厢里。大家想象一下，是那种运泥运沙时的50铃大卡车，上面运的不是长成小包的沙石，而是我们几个娇惯的女孩。外地来的旅客对于当地人来说总是奇装异服的。那天我们几个因为天气热，穿的都是无袖的背心，站在大卡车里面还真不是普通的碍眼。沿途是壮族和瑶族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居民就一个劲儿地向我们叫呀笑呀和挥手。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试过那么风光和受人注目，有种克林顿出访的感觉，着实自我膨胀了一回。激动起来干脆手舞足蹈地向他们招呼回去，那结果可想而知咯。梯田现在已经成为风景区了， 旅游部门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摇钱树，游客住他们的宾馆就会受到热情欢迎，而我们受到的却是一脸的不好的礼遇，对着门票检查了半天，还差点不给我们上去。当然，君子能屈能伸，我们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听不见好了。坚决住在当地的壮族人家开的小旅店里头，那种家庭式的旅店很可爱，店主简直把你当家人看。他的两个女儿是刚刚读初中的年纪，看见我们读书人特别热情又特别客气。我们教了几课英语，探讨了几句人生理想之类的东西，换来了学生的导游服务，带领我们看梯田并详细解说。他们还拿出家里的壮族服饰、生活生产工具给我们照相用，吃的又是活蹦乱跳的新鲜，喝的是自家酿的酒、自家晒的茶，那土黄鸡特棒，所以鸡的特老。桂林啊，真的很好。